1405年，34岁的郑和率领船队开启了第一次下西洋之旅。这趟旅途驻泊地和开洋起点位于闽江口南岸的长乐区域，闽江之水汇一千里，由此汇入了泱泱东海。此后28年间，郑和率大明王朝的200多艘船共七下西洋，每次舟师都会集结于此。等到冬至以后，东北季风来临，祭祀海神，再开洋出海。长乐的太平港常年楼船如林，旌旗蔽日。郑和在长乐驻泊时也会招募当地水手，因此有不少长乐人曾与郑和远航在外。600多年过去，福建长乐历经烽火战乱，撤县设市，撤市设区，如今已是驰名中外的华侨之乡。坊间常言，中国有一个长乐，美国也有一个长乐。2018年，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了一份中国移民的数据，在美的长乐以及与其毗邻的连江、福清等地区的总人口约为 110.2 万，这一数字已是当时长乐市人口数字的近两倍。在长乐有两种经济，一种是长乐本地企业创造的长乐经济，另一种是长乐人在海外赚来的长乐人经济。据官方估计，21世纪初期，长乐移民经银行正规渠道回来的美金大约有10亿美元。这些巨额侨汇滋养着长乐的钢铁、纺织工业产业。短短20年，这个沿海小城就实现了经济总量从全省末流到十大强县的跃迁。可长乐、福清、连江一代人的名声却随着财富增长每况愈下。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只要护照上显示籍贯长乐、福清的人，出国都会受到海关的特殊关照。大小旅行社也都曾以不受理福建户口为由，将福清、长乐护照的日本签或者欧洲签拒之门外。即使这些人成功前往了大洋彼岸，也会时不时受到重点盯防。日本人怕福清人，英国人怕连江人，美国人怕长乐人，全世界都怕福建人，成为了移民圈最常见的调侃。在被全世界拉进黑名单的背后，是一幅围绕偷渡经济展开的长乐人的悲情图鉴。名不见经传的长乐、福清等沿海小城，为何能够令全世界都敬畏三分？一边是侨乡美誉，一边是罪恶温床。长乐的偷渡生意经究竟沾了多少血泪？大家好，我是徐冲浪，欢迎来到冲浪 plus， 这里是城市中国系列的第12期上集。今天我们来聊聊大陆东南岸的偷渡往事。黄明经世文编卷之400有言，金山带海，田不足耕，非世伯无以助一时。一句话道明了福建沿海地区与大海的不解之缘。人们素来用八山一水一分田形容福建的地理条件，意思是山多水少田少，大概山占了八成，水和田各占了一成。这一特点在长乐福清一带尤为突出，这里背靠连绵不绝的大山，土地破狭，许多村庄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3至5分。即使是这寥寥的几分地，大多也以旱地为主，缺水严重，仅能种植耐旱的地瓜、花生等作物。然而长乐却拥有百余公里的海岸线、梅花港、太平港等诸多良港，历史上弃南亩而转世翻墙，成了一部分长乐人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。漫长的海岸线、静谧的港口，常有渔舟停泊，背后是错乱交飞的海鸥与袅袅雾气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马尾造船厂在距长乐一江之隔的马尾地区成立，许多长乐人开始到那里谋职。在那之后，他们从传统的操舟为业者摇身变成了漂洋过海、搏风激浪的现代海员，同时也叫响了长乐海员之乡的名号。到了20世纪70年代，长乐籍的海员几乎已经遍布了新加坡到大连港的所有海域，新加坡、香港的各船运公司更是他们的群集之地。在农业和海洋的二元文明的加持下，长乐人形成了两种独特个性。一种是由于地狭人多，争夺地盘的家族械斗事件频频发生，因此长乐人宗亲团结，族姓鲜明。有人甚至戏称，当你想要找一个长乐人麻烦的时候，相当于在找一群长乐人的麻烦。另一种是长乐人常年在海上谋生，练就了一身敢拼敢闯的勇气。中国人自古有安土重迁的传统，但长乐人似乎成为了例外。1958年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。在集体化体制下，国家倡导人人以农为本，规界公社社员都必须人心向农，劳力归田。这对于缺田少地的长乐人来说，执行起来并非易事。正巧此时美国放宽了移民限制，全世界掀起一股移民浪潮，向往暴富神话的淘金客争先恐后地涌入美国圆梦。在外界金钱的极致诱惑下，心中涌动着致富欲望的长乐人也开始伺机到南洋、北美谋生。但他们的出海之旅却阻碍极大，一方面当时改革开放的号角还没吹响，对外贸易受限不说，人们甚至都不敢谈出国，家有亲人在国外的也不敢声张，担心一不小心就会被扣上里通外国和叛国的帽子。另一方面，普通人也很难购买到合法船票，能到达美国的几乎只有在香港、新加坡等船运公司的海员。走投无路的长乐人开辟移民通道的主要方式是跳船，即一部分当海员的长乐人随商船到美国后就跳船上岸滞留下来。而跳船的地点一般是轮船经常停泊、环境比较熟悉的港口城市纽约。 只要登上了美国领土，移民的淘金梦就水到渠成了。一般来说，移民局会装聋作哑，只要有老板愿意雇佣他们，他们就可以以特殊人才的身份合法居留。凭借勤勉的品格，这些跳船的长乐人备受美国雇主的青睐，因此他们成为了长乐最早在美国扎根的合法居民。但这些海员只是个例，大洋彼岸的长乐县仍旧无法摆脱地域封闭、资源匮乏、经济结构单一、县域经济薄弱的困局。1978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满地，外向型经济发展提速，引进外资成了大势所趋。次年元旦，中央政府发布了对台湾的政策文件《告台湾同胞书》，为台商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。他们纷纷迈出了到祖国大陆试水的第一步。当时的福建正处于爹不疼娘不爱的境遇，人均 GDP 名列全国第23，沿海省份倒数第一。政策东风一来，全省迅速做好了迎接台胞的准备。长乐的大街小巷挂满了欢迎台胞的条幅。长乐人也希望能借助一衣带水的亲情吸引台商。80年代，诸如统联文具的陈德龙等一批台商确实迅速涌入了祖国大陆。然而在全国吸引台资的比例中，福建仅仅占到了可怜的 4.9%， 其中过半的投资被厦门所占有。诸如长乐、福清等小城几乎全都靠边站。在全国各地工商业遍地开花之际，1979年，长乐的第一家民间集资合作企业金丰港口针织厂成立。然而长乐这名头上的支柱产业纺织业经营效益也并不如预期，再加上国家经济建设增速，政府开始大量征用土地。以长乐的金丰镇华阳村为例，1985年前大约有1400亩土地，20世纪初仅剩300亩，大部分农民处于失业状态，令长乐原本荒芜的农业雪上加霜。在民营经济靠不牢、农业经济站不稳的情况下，投身海洋的基因再次在长乐人血液中躁动。此时50、60年代那批偷渡的海员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衣锦还乡了，他们探亲时光宗耀祖的风光场面，用麻袋带回来的美金和脖子上戴的比大拇指还要粗的金链子，与当时刚刚站到温饱线上的同乡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并且这些在美国获得合法美国公民身份的长乐人，根据移民法中关于家庭团聚的绿条，可以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，通过亲属移民签证将自己的子女、父母等亲属移民到美国。一时间，一人偷渡全家致富的口号在长乐地区开始广为流传，有家人在国外成为了村子里地位的象征，他们将偷渡成功视为荣誉。大洋彼岸就像当年马可波罗描述东方国度遍地黄金一般充满魔力，村头村尾人人都在说着，如果你没勇气出国，别人就会看不起你，如果你不试一试，你都讨不到老婆，男人就该冒险，只有最没本事的人才在家里受穷。1988年，中国台湾歌手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问世，一时间传遍了长乐大街小巷。在闽南语三分天注定七分爱打拼，爱拼才会赢的曲调中，越来越多的长乐人牢牢扼住了迎浪而上的绳索，搭上了通往财富圣地的大船。早在1964年，随父亲跳船到纽约的郑翠萍刚在曼哈顿唐人街落稳脚跟，就接到了很多朋友和亲戚的电话，恳求他能够帮助他们偷渡到美国。在长乐人宗亲观念的驱策下，郑翠萍当仁不让地允诺下来。为了保证偷渡的安全性与成功率，他选择了很繁琐的路线，并将偷渡人数尽量控制在10个以内。船到达美国后，由郑翠萍和家人亲自接应。但随着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，郑翠萍心有所感，偷渡不仅是他们致富的登天梯，协助这些人偷渡也是一本万利的生意。意识到这一点后，他在纽约唐人街东百老汇迅速买下一座房子作为总部，正式开始经营自己的偷渡买卖。他的运作相当成功，萍姐名气越来越大，偷渡皇后的称号随之而来。他每次运送的人也逐渐增长到了上百人。在长乐本地，人们也开始效仿郑翠萍。作为一门新型产业，偷渡一条龙服务强势崛起。一般来说，一个偷渡集团会以亲情乡情为纽带组织起来，组织内有严密的等级体系与明确分工。首先，整个集团背后一定要有一个掌控全局的人，通常被称为大舌头。他们一般都像郑翠萍一样，早年出国且拥有外国的国籍或者长期居住权，只负责幕后操纵整个过程，不会与偷渡客直接联系。联系大舌头和偷渡客的中间人是小舌头，也可以称他们为拉客仔、马仔。这些人通常居住在国内，主要工作是招揽偷渡客并收取预付金，每招收一个人，他们就能从大舌头那里得到500至1000美元。除了大舌头和小舌头外，一个集团还包括承运人、转运人、打手及收债人等其他工种。在偷渡最猖獗的年代，长乐一带舌头比锄头还多。 在商店、寺庙和会堂的墙上，随处可见蛇头们喷漆或张贴的电话号码和广告。这些蛇头一般在各个国家路上和港口都有关系，甚至因业务需要也会和黑社会有千丝万缕的合作往来。凭借着神通广大的业务能力，蛇头在当时的长乐成了最受人尊敬的职业，能把偷渡生意做大的蛇头老板有着至高无上的话语权。郑翠萍的葬礼就是最好的证明。郑翠萍2000年被捕，后来2014年时病死狱中。他下葬那天，数百辆插满黄白菊花的豪车跟在殡仪车后面。在送葬队伍的必经之路上，数千名华人眼含热泪，举着写着凭借走好的牌子，高喊郑翠萍的名字为他送行。在拉客的过程中，蛇头会将美国生活说得天花乱坠，催促各家各户登上他们的货船，许诺要给偷渡者带去希望和财富。但在偷渡者富裕起来之前，首先肥沃的是蛇头们的腰包。据统计，80年代国际偷渡集团每年可获得高达30亿至95亿美元的犯罪利润，比毒品走私利润还高。当时长乐人一次的偷渡费用在 1.8 万美元左右，人们常会用万八哥、万八嫂称呼偷渡客。进入90年代，中国加大了打击偷渡犯罪的力度，偷渡费用也跟着水涨船高。1990年前后，前往美国的偷渡费用为 2.5 万美元到3万美元。1996年前后，偷渡费用飞涨到了 3.5 万美元到4万美元。2000年年初更是已经高达7万美元。大多数长乐家庭根本无力承担。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，钱从哪儿来？在一份对27位偷渡客一对一的深度访谈中，答案简洁粗暴，借。据说在长乐的村子里，只有两件事可以借到钱，一件是娶老婆，另一件是偷渡。一般来说，最常见的就是向直系家庭、朋友和亲戚借。但除此之外，长乐更庞大的民间借贷网络在偷渡浪潮的滋养下隐秘发育。其中最受追捧的方式是求助当地极具特色的标会，标会也被称为民间互助会，顾名思义就是乡里乡亲、街坊邻里的互相帮助。这种借贷方式并非起源于这一时期，但却在偷渡成风的年代有了用武之地，大行其道。长乐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，没钱偷渡，标个会吧。它的运作模式主要是由急需筹钱的一方召集若干亲属做会，这个发起人被称为会头或者会首，其他参与者称为会脚。每位参与者都必须在入会时及固定周期的聚会上缴纳一定资金，第一次筹借的资金归会首所得，下一次聚会时筹集的资金归下一位会脚所得，以此类推，当最后一个会脚获得会钱时，整个会即宣告结束。其中与会者得会金的顺序以每次集会投标标金高者为先。举个例子，假设有一个10人参加的月标会，每人每月缴纳1000元，总共能产生10000元的基金。第一期会首可以拿走这10000元自由支配，等到了第二期，每位成员再上缴1000元，而会首除了需要上缴这1000元外，还需要多支付利息。由参加者竞标，出标金最高的会缴中标后，会得到第二期的10000元以及会首的借贷利息。每月标一次，直到每个人都竞标过一次。这个融资活动的本质是发起者整借零还，还燃眉之急，参与者零存整取，本利双收。但要知道，标会是以单纯的熟人关系为信用基础的，而随着偷渡客资金需求的日益加大，这种完全没有监管机制的融资方式逐渐发展到了非法集资的阶段，变成了老乡骗老乡的把戏。有时一个会头会同时做多个会，没钱上缴会费时常常拆东墙补西墙，还随意拉人入会，导致标会的经济秩序越来越混乱。这也意味着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，标会组织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失去控制，引发倒会。不管是会头还是会员，卷走汇款的跑路事件屡见不鲜，特别是年底是跑路的高发期。每到年关或到了结账日期，许多会员多年积蓄血本无归，损失惨重，跳楼喝药自尽不在少数，妻离子散兄弟成仇心有反目的更是家常便饭。久而久之，标会甚至成为了洗钱和恶势力盘踞的中心，屡禁不止。以蛇头集团和标会联合钩织起的狩猎网，早已裹挟住了每个长乐人的致富梦想。说到这儿，我来换张碟，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观看。